我是主揪 Zuki 泡泡，今天邀请到永韩长笛艺术的总监以及 Hue Ensemble 意义乐团的团长，欢迎永韩。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韩。
Hello， 永韩呢是我在国高中的时候仰望的学姐。
欸，可是我们真的有对到吗？
有对到，有对到，等于是我国一的时候，至少要讲年纪，我国一的时候呢，永韩是高二。因为我们是完全中学，所以就是国中高中是一起的，那因为刚好我们都在音乐班嘛，国高中的音乐班我们就是独立自己一栋，学姐呢就是高高在上的国一，你知道小萝卜头才刚从国小懵懵懂懂，然后你就会看着高中部的学长姐，哇好厉害哦，在那种管弦乐团 solo， 加上其实学姐脸也蛮臭的，就是，
没错，我那时候不知道在脸臭什么，天天都觉得很怨叹那种感觉，
厌世厌世。一开始就是见到学姐，其实大家会非常有礼貌，会远远的就是打招呼。好险那时候是因为我跟永韩班上的另一个学姐很好，就那姐姐蛮疼我的，觉得很可能就是还很小，你等于国小才这样转上来，因为另一个这个学姐很好，所以那时候才有被拉到永韩学姐他们的教室里面，然后那时候就有见到各个可怕的学姐的面目，
各个可怕的脸，
对，然后就是心中感到默默的阴影面，就觉得
这就是高二生的样子。
对，永韩呢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是永韩长笛艺术的总监，所以呢想必永韩的主修就是长笛啦，一开始怎么会选择长笛这个乐器呢？
主要是因为身材的关系，因为我身高比较矮小，
现在在听的家长们耳朵会竖起来，
然后也一直没有随着成长在长高，所以就一直固定在那里了，
也没有到这么迷你这么小啦，是没有，
以前是迷你，后来就是发现好像也不高，就这样，
但是我们应该算就是比较，因为我也是算娇小的女生啊，然后就是身形稍微比较瘦小一点，除了这个之外长笛还会看一下嘴型，对不
对,
对，
看那时候选乐器的时候有评鉴的老师给你一些不同的选项嘛，就是我通常都是，哦，我是被分到管乐器的区别比较多，像是 oboe 啊还有长笛，哦，就还是选长笛，因为觉得它还是比较轻巧一点，
对，但是那个时候是为了有一个复修的乐器嘛，所以那时候还并不是主修，
对，懵懵懂懂的。
哦，那到后来就是把它转成主修，应该是有一个契机嘛，就譬如说是爸妈发现说，哇塞，在长笛上面的天赋异禀，或者是像我们念音乐班的时候，如果有要做这个主复修的对调，那有些人甚至是可以双主修这种状态的时候，通常都是主修老师发现你有比较过人之处啊，或者说特别有竞争力，这个时候才会建议说，欸，你可以换一下这个乐器。那那个时候永韩是为了，
其实主要是因为转学考，以前一开始考音乐班的时候三年级嘛，
哦，
然后那时候是以钢琴为主修，然后后来是因为考了转学考，
哦，
转学考就把长笛变成主修来考，
是
可能我妈发现，欸，这虽然人小归小还是有肺活量，欸，
对，
能吹啦，就可以吹，
对对对，
那就把它当成主修好了，哦，去考试这样子。
主修是钢琴的人真的太多了，
对啊，弹不过人家，
啊，对，
手小嘛，弹不快，
但也不完全啦，只是说有一些上面就是考量或什么，最主要其实还是竞争力，因为在音乐班包含每一个阶段的升学，特别像到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即使像长笛，因为像有些家长在特别替小孩在选乐器的时候，可能就会选两种，是钢琴琴跟小提琴，那其实小提琴的人学的人也非常的多，所以相对你人多的时候竞争力就会比较高，那其实在管乐器来说长笛等同于像是弦乐的小提琴，
没错没错。
大学的时候录取长笛的名额非常的少，但是考的人又
很多
很多，我觉得整个音乐班这样念完会发现不管哪个乐器，除非真的选到超级冷门，譬如说丁音号，
哦，
或是 double bass特大型乐器，或是竖琴啊这种比较独特一点的那种，才会说你的竞争者少一些，其他真的大部分我觉得人数真的还是蛮多的，
对啊对，
哦，永韩现在自己也是长笛的老师，有在不管是大学啊其他各级的学校都有在任教，如果是年纪比较小的那种小朋友，你看他们的外形来说的话，你第一个会看他们的哪里呢？如果以学他想要学长笛的话，
看他的嘴巴吧，
性感厚唇吗？
应该是看嘴型。
嗯，
对啊，
有哪一种类型你会觉得，欸，他在长笛的发音上面会比较吃香？
嘴唇上唇下唇都比较偏有肉的，
就上下
唇，其实主要我觉得下唇有肉
的，哦，所以是下唇比较 厚实一些，
厚实一点，
然后上唇就是也要有点肉这样。
对，通常下唇比较 有肉的孩子，他其实上唇也不会说到很单薄，你知道吗？对，
通常
对，所以比例是这样子
哦，就比较厚实的，你会觉得可能会比较吃香。他在学起来的时候，以前呢、啊，我们在乐团的时候啊，观察说学长笛的朋友们，的确有就是上下唇都比较偏薄的。
嗯，
然后到后面的确有发现，诶，他其实也许技巧还不错，可是最后好像会吹不过，就像刚刚永涵讲的，他其实是唇比较稍微厚实一些，好像就是插在音色上面，
共鸣、
就是、
然后发出来的共鸣跟嘴巴很多共振里面怎么发出来，这个是跟外面的这嘴唇我觉得是有蛮大的关系的。
哦，了解。后来永涵在就是一路音乐班念完之后，大学是在台湾吗？
大学是在台北艺术大学，对、
哦、
在台湾。
后来我记得就出国去了。
对啊，就直接出国，就是大家梦寐以求想要出国嘛
就是往外奔。永涵是到美国，是在哪一州呢？
我一开始是去纽约，就
是
大苹果。这样的年代大家听得懂大苹果是什么吗？
对，
还是听得懂，
听得懂，听得懂。纽约待完后来有换其他地方？
对，后来就去了 Minnesota。
嗯，
就五大湖区，嗯，再开一个车上去已经很接近加拿大，非常冷的一个州。
那时候在 Minnesota 的时候念的是博士吗？
对。
可是这时候不得不问，因为大部分像我自己念到研究所我已经觉得差不多这辈子够了，念到博士擦汗，怎么那个时候会想要念到博士呢？
不知道，我觉得对我影响很深的是，我以前在北艺大，我的指导老师是刘慧瑾老师嘛，
是
他，我觉得他真的给你非常多灵感，还有他讲话的方式，非常让你觉得，嗯，他就是一个指标性，我愿意以后也像这样子做。可是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老师讲话出来，当然有他的想法跟他的思考模式啊，
是
讲出来，可是有的学生他真的就是会很当真。
而且老师讲话就会很有说服力，
很有说服力。对、哦、就说如果你目标就是要出国，就是要念完博士回来啦，才有才是真的比较有机会跟就是整个
又是竞争力的。
对啦、
啊、
其实也是
竞争
力的考量、嗯、你既然是你有可以出国的这个资源的话，
是
那你就要锁定你自己的目标、
哦、
你就要把这个目标做完。如果你只是硕士回来，但老师也不会说不行啊。
对
对啊，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就回来吧，好累、啊、
但是老师都通常都是对学生都是把他当成就我的学生，我当然希望他好嘛。
对对对，会有比较高的期许。
对、啊、对， 对，所以老师一定都会给你一个比较难比较很远的方向的东西、
嗯、
那就是你自己听不听得懂。
哇，你完全有听进去、欸、
我不知道，我就听得太进去了吧
一气呵成耶、欸、有些是说研究所念完他可能觉得、哦、真的很累很辛苦到一个阶段，那他先去工作一下，工作到一阵子之后哎、欸，在好像是一个喘息或者是有想要进阶到下一个阶段突破的时候，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再去求学获得这个博士学位。像永涵这样子一气呵成的也是为数不少。哎呀，由衷的佩服呀。
可能越学就觉得有学到一些自己觉得很想要继续再学的一些东西、
嗯、
就觉得越来越有热情，反而在念书的状态当中
是
就一直有学吸收到我很想要的东西，觉得是很有进展的，就觉得就要这样继续下去。
而且是从研究所到博士班都是念 performance 嘛？
对，
纯等于演奏，演奏。
对，其实很专了啦，就是非常专、
嗯、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有提到永涵现在也是意义乐团的团长。意义呢是火字旁，就是熠熠星光的这个意，那代表的就是发光闪烁的样子。那当然就也期许说这个乐团的在长远的目标是能够是一个闪耀的一颗星。成立这个团的初衷，以这个乐团啊曲风上面来说其实是有别于一般我们想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意义乐团的团员的组成有哪些乐器呢？
主要是四个乐器哦，就是我长笛、
哦、
还有钢琴，
是
然后一位 double bass、
哦、
对，但它也可以转换成电 bass 了、
哦、
对对，还有鼓组，它其实也可以是世界鼓组或者是爵士鼓，
各类型的敲击乐器都是由这位演奏者负责这样子的组合。所以是没有主唱对不对？
没有主唱啊，未来的话如果声音练练或许可以再唱一句
曲风上面的定调会是在什么样子？因为这个组合还蛮特别，有长笛，那又有了弦乐器，我觉得钢琴当然就是百搭嘛，那就是各种乐器。鼓组对于乐团来说，我觉得鼓这种节奏型的乐器是一个必要性的存在。当然这样的组合我觉得它的 balance 上面是还蛮稳健的，只是是蛮特别的一个编制，比较不是常态型我们会知道的一些乐团的编制。所以在曲风上面大多是什么样子的导向呢？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我们四个乐手其实基本上都是古典乐底子的乐手啦，我们的曲目后来的导向其实也是边走边找一些就是想要更亲民，能够把我们这些古典底蕴的东西带到各类型的不同的曲风来做一个融合这样子。所以基本上现在你只能说就是以古典底蕴来做一些融合的各式乐器，近期的制作都是想要走这个路线。
哇，大家听完
希望大家可以听到多元的东西，
对，听完这种迷茫物想到到底是哪一种风格，
对，是不是 很神秘，所以请要来听我的音乐会。
如果呢要比较说确切一点跟大家分享说意义乐团他们的演奏的风格还有他们的曲风的类型的话，会比较偏向 jazz 或者是像那种 light jazz 然后 swing 啊这一类型的曲风，相对的是都会风格，在演奏上面啊节奏感的强烈度等等。永涵也提到乐曲的编排上面呢，这边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也是今天想要邀永涵来上节目聊一聊原因。乐团做了非常大量的委托创作， Jukebox 的前面几集我们有提到可能跟版权相关的一些小知识的分享，里面其中一块呢就是所谓的委托创作。那这个委托创作毕竟写曲产生这个曲或是产生这个词的不是我们乐团自己的团员他所产出，这个时候当然就会需要发生，哎，我要去找作曲家，我要去找写词的人去帮我诞生这个曲目。永涵就是蛮致力于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很多人会搞不清楚，譬如说我歌声很好，我想唱歌，可是其实我并不会写歌，那我也许我可以一直翻唱别人的作品，但是始终我觉得作品是回归到很像是那个归零的那个起始点。包含我们是演奏者的角度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你再怎么演奏，演奏完之后什么才是你自己的作品，这个时候就会又回到一个起点，变成这个作品并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永涵因为这个团的关系，所以是怎么样萌芽踏出第一步找委托创作？
一开始是在2018-19年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一个也是同样相同编制的这样子的演出，主要是发现曲目的数量非常的少，
刚好乐器编制的关系。
对，那你要吗就是是走整个是 jazz， 然后是大家都每一个乐手都是可以大量的做很多的即兴，那我们都是比较是古典底子的，
是，
对，尤其是钢琴和我自己，对，那当时啦，当时那个状态，可是那两场演出我们就找了一些就是最经典的长笛跟爵士三重奏钢琴 的曲目，那个时候也只有 Bowling 啊，还有后来英国作曲家 Michael Moore 他写不同的类型，也现在是 Jazz 的这个，就开始觉得匪夷所思，这样子的编制怎么那么少，很少的，
对，因为要
可是却 很好听，很容易跟打动观众听众，可是却真的很少，然后再怎么样传都是那一套最经典的。好了，之所以经典是经典，可是我会希望还是有自己的作品出来，就是是新的，然后让我们可以感到很多不同的火花，
是，而且可以持续性的演出，不然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就都还在那一首，
对，
所以那时候就有这个契机想要踏出就是委托创作的这个第一步。
对，
永涵是怎么样去挑选就是你想要委托创作的对象？
主要是我这次的演出，我其中的两位作曲家帮我委创的是黄俊达跟陈涵章，我是有吹过他们写的长笛独奏曲，对，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的曲风那种可以观众接受程度是很亲民的痛调，那我就觉得这是可以谈一谈合作的对象。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好朋友胡宇君，对，他也是女作曲家，很优秀的。
宇君在前几集有他的访谈，听众朋友们可以听听看。
对，然后他也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 他也很适合来做这个伪创的这个任务，这样交付给他会是那个。还有
VK
刚好也是我以前光仁北艺大的学长，这样子。那他就不用说，他就是跨界钢琴指标性的人物嘛，那觉得他应该也会对这样子的特殊的编制很有兴趣。哎，果然他真的就做了一首也是很朗朗上口的跨界曲，
是新的曲子，等于是给乐团都可以有产出不断有新的作品出来，那让乐团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啊，当然永涵也在会一直思索，在思考的是说，因为每个作曲家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所以在为乐团在量身打造的时候，大家的出发切入点会不大一样，所以曲子呈现出来这种特色啊，就会比较多元，会比较不同。后面接下来说以就是中长程期的这样子的规划来看的话，永涵有比较希望往哪个方向吗？譬如说你想要再去进修作曲吗？或者是去 push 团员鼓励他们说，哎，你们要不要自己也来创作一下？
我觉得团员的创作力是比我还要就是强大的，他们其实都私底下有很多不同自己的创作。
是，
对。那现在目前就是我自己也是有开始编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对。那但或许是很迷你的 size 的曲子，或是只是一个 opening， 或是小小的导奏等等这些。可是就是我也是试图也开始要想要做一些我自己喜欢我想要听的东西，我想要演的东西。
像我比较常做一些户外啊或是室内的跟乐团他们互动的访谈，很多像台湾新生代或者是说已经是有知名度的创作型的乐团，它会有它吃香的地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作品是在你自己手中，然后再加上是因为是团员们自己集思广益，或者是只有其中一个团员他会作曲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就是其中你的团员，他会了解说整个团的特性在哪里，跟整个音乐风格的特色。那在作品的产出之后，自然而然会成为这个乐团有点像是一种 icon， 人家可以去辨别度会比较高。那这是说对于说创作型的乐团，还包含创作型歌手吃香的地方其实也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很多选秀型出来的流行歌手，为什么到头来如果说以长久型的规划站在唱片公司立场，假如他们自己会创作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之后帮你规划包含 发专辑啊，你不用说变成公司还要一直去找作曲的人跟作词的人这样去帮忙你填曲填词。我觉得会有不同种的方式，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乐团或是像歌手会像是一乐团现在这样子，他必须说哎，要由别人来帮我们的乐团来量身打造来这样子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之路，然后它也是蛮好的，因为可以体验到说不同的人他写出来的曲风啊，还有等于说在练团的时候一些挑战。我觉得这一方面永涵你们自己在练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吗？
会，就是因为曲风非常多元，但是都很好听，可是又很多元，我们在变对于这样子练习又要发挥就是真的是室内乐这种要很精准的这种性格，可是又要有那种很 relax 的那种，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整个是非常其实是很松的在演奏这些状态，那这个就是很多的平衡跟练习。对对 对,
对，
都很有趣，我们都觉得激荡出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是，那像就是因为都是新的创作，然后都是台湾的作曲家为乐团量身打造的，在你们团员在练习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因为作曲家会到现场会沟通一下，因为作曲家有他们的乐思，或者他们在创作某一些乐句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可能会现场来听一下，互相讨论看哪些有需要修改或是调整的，擦出的火花。永涵最近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吗？不管是有趣或是你觉得哇塞要吵架了。
是没有要吵架的事情发生，到现在都非常的
peace 吗？
都很 peace， 然后甚至就是非常的就是开心，都很欢乐这样子。
是是，
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之前我们练团有一位作曲家，他来，他就是特别会模仿鸟叫声
哦。
他就是很像是正是口技的方式，他就是可以只是用喉咙、嘴巴或者是各个嘴巴的不同的位置发出各种各式各样的鸟类叫声。
哎，好厉害哦！
非常的厉害，然后惟妙惟肖的。
但是他这样模拟之后，是希望譬如说录起来然后放在譬如说音乐会的现场是可以这样子搭着乐团这样播放，还是
不是？他就是要模仿，就让我们因为我们刚刚有一首曲子啦，就是 都是在讲 鸟类、
oh.
然后他就是都会模仿用他自己的真声来模仿给我们听、oh. 然后告诉我们、欸、那鸟就是这样，然后大家都会有疑问说你哪来但对不起你哪里来知道那么多这种鸟叫声、oh. 但因为他非常热爱大自然
哇，
就是也是跟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是有关系，他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观察鸟听鸟叫声，他真的可以模拟的非常好、
欸、好厉害哦。
我觉得那不仅仅只是你可以观察耳朵听进去，你还真的是能够辨识，
就会
做出塑造出那种声音。对、
哦，作曲家开外挂了，
对他真的外挂，然后就会展现给我们看，这样子给我们听，就我们也会觉得哇，很赞叹，怎么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巧思在这首乐曲里面，这样子
真的，
而且他自己做得到。
有的时候作曲家会想要挑战演奏者的技巧的极致，譬如也许作曲家他不见得是这个乐器，他可能不是主修或是副修，就根本他不会这个乐器，但是他就是当然作曲家会站在说、欸、想要挑战的时候看这个技巧能够到达到哪个极致，但对于演奏者来说，当然有时候心中就会圈圈叉叉圈圈叉，
就是觉得真的是挑战有表演的极限，
对，
可是表演者都想要做到、欸、真的就也会 拼了命，
会激起那个想说好你就是写出来的，
你能写我会知道也要 能够
能做得到，
能做得到，
哇，
都是各方的挑战，
这之中激发的我觉得那个是蛮无价的，比较不
是
说
就
是
一个过程的一个的涟漪，我觉得是非常就是我觉得带团最开心的事情，
真的，
对啊，
而且像不同的委托创作的时候，其实有还要面对的事情，我觉得不单一说只是音乐上面，因为还有包含前期，其实在跟作曲家之间，就像泡泡前面我们前面几集在讲版权的时候有提到，不管即使是朋友再好的朋友，就白纸黑字合约啊，合约蛮重要的，合约还是要写清楚讲明白，包含就是这个委托创作的时候里面一些重要的规范啊等等，都是需要在前期前置作业的时候就先谈好，避免说啊，后续等到作品完成之后又要公开的演出、嗯、或者甚至如果要录音要发行的话，避免后续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跟不必要的麻烦，
对
对，所以在这一块应该永涵也觉得哎，要擦汗对不对，
就是要、就是要做一些功课啦、
嗯、
就是不是反正很多事情在带团这个事情上面，其实从前期一直到现在都每一件事情都在学习，那就是尽力做好尽力搞懂，因为其实因为我很专长就是只是在演奏嘛，那当你真的要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就要有花脑筋，
对，
有找专业人协助，
对，我很令我佩服是他是很卖力就是认真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没办法完全自己面面俱到，但是他会尽量去认真顾好每一个小细节，
就可能是有真的是有热情吧，谁不是对自己有热情的事情都会这样子，
哦对啊，
对不对，
当然
对啊
对，
那就是因为真的喜欢，
嗯
对啊，
真的耶，满满爱，不不不不不，
对，即便是你遇到很多挫折或是觉得为什么这么难整合的人事，其实跟作曲家的沟通都非常的顺畅，
嗯，
真的，然后签合约等等都很顺畅，
是，
对，所以、啊、
已经就是看到很多比较在正面的部分啦，其实也很感恩说，
对，对我来说真的还蛮正面的，因为我可能本身就也很就是很尊重这些，其实我找的这些都是古典很古典底的作曲家、
嗯，
那事实上古典底的作曲在台湾其实真的那个金额或者是他们的这些规范真的都应该也说不受尊重吗，或者是
太弹性
了，太过弹性了、
嗯、
甚至连古典作曲家我在委托的这些作曲人他们可能都会说你这个风格是这样，那、欸、他们的想法可能也还是很依照就是古典的这个模式在跟你进行，所以其实就是互相尊重、
嗯、
我觉得他们就是出了一个他们很专业的领域的这个曲子，
对对，
然后尽可能达到你的要求
是
等等，这些我觉得合作的非常开心、欸
嗯、
对啊，
从永涵在美国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先从等于算是长笛的演奏的个体户独奏家呀，然后教课啊这些，后来怎么会想要进入到团体呢？
其实室内乐的演奏也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部分、
嗯、
小型室内乐
是，
对，因为当你慢慢念书然后念回来 其实你会自己知道你的风格，你喜欢的类型，因为音乐毕竟有很多不同的合作形式嘛。
对，
那我就觉得我就发现我就是喜欢小型的室内乐，
哦，
不管是古典类的或者是比较跨界的等等，所以我就多挖掘一些有趣的曲子，激荡起自己想要继续办活动的这个热情
心，然后
对，然后
号召大家
对听音乐，
自己就组成了音乐的各路好手，大家一起共组这个乐团。团员大家各自自己每个都是自己也是身怀绝技啦，就是都非常的有才，他们自己可能也有另外也是别的团的团员，
没错，
然后就是等于都是身兼数个不同的身份，那我觉得对大家也属于一种多功能的状态，
多功能，而且要有很有热情，
真的要有热情，不然就是大家想嘛，一场演出其实排练也需要很多次，那排练我们也需要场地，场地的租借去做排练，然后包含还有乐器这些运送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有形的成本在里面。不过团员他可能变成不一定是有酬劳的状态下，那靠的就是 passion，
就是真的很热爱音乐，觉得在一起大家一起合作是很开心的，
是，
对啊，所以就是以这个总是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大家才会再继续在一起，继续再难嘎时间也要嘎出来。
哦，对，就大家时间真的不好配合，因为就是
真的非常不好配合，
大家就是有各自不同的事情啊，要忙要处理，工作不会是只有这一份而已，
啊，
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要嘎起来，要协调这时间，真的也是不容易耶。有还对于就是音乐团后面的规划，毕竟现在也累积了一些为数不少的一些新的作品，新的曲目，还包含以往的这些作品，之后是不是会有机会会在数位发行上面，譬如说像 Spotify 上面， KKBOX 上面可能可以听得到这一些新的作品？
会，我们会有这个这方面的规划，对，之后会把这些好的作品都录起来，希望它也可以变成是经典吧，慢慢的吧，
对，虽然讲说
经典总是需要时间的嘛，对，自己在讲。
刚刚讲到说是台湾的经典，会提到台湾，其实也是回归到今年度的，应该算今年度，今年度的整体的新的作品啊，永涵有一个中心的出发就是台湾这一块土地，然后所以作曲家他们是运用了蛮多，不管是台湾的民谣或是古调，都有运用在这些作品里面。可是呢，不一定听得出来，就是因为泡泡有听过现场的，觉得哇哦，就是非常好听。就像刚刚讲，它比较像是一种跨界爵士的这样子的曲风，可是里面会穿插个一两句，突然你可能觉得很耳熟，可是当你在想的时候，它就过了，所以你就又沉浸在啊，很好听，很好听的这个整个的乐曲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些土生土长的台湾作曲家他们的巧思。
对，所以他们也花了蛮多心思在怎么样把我的这些初步的构想放到他们自己的曲目当中，所以出来的东西其实能说很个人化，但是 也是某程度真的是为我们这个这样子的团体打造的。
是，
对啊，
永涵对于说就是台湾这一块，就我们常常在讲这种说情感的连结嘛，为什么会想要发想去做连结？
一开始是因为学西洋乐器嘛，所以你就会很大量的在演奏西方的音乐。
是，
那不管我们怎么演，怎么再完善的诠释，它永远就还是你诠释西方音乐嘛，
是，
对吧，啊，不管它是来自欧洲美洲等等的。
对，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都已经念书回来了，我到底我的音乐，我这样子吹那么多西方音乐，真的我跟观众的连结是什么？对，那我每次在做演出的时候，我都会做很多的不同的主题嘛，
对，
就是主题化，让观众尽可能去理解，就是西方音乐这些很雅致的地方，或是它特殊的地方，很现代的等等，它想要表达的意涵。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听音乐是很单纯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每个作曲家一定在写的时候一定有他自己的核心想法，你在当一个演奏者，你也会传出一个不同的能量。要怎么样可以让听众接受这个，可是总是在西洋音乐上面，毕竟台湾人还是比较，台湾的听众还是比较陌生的吧，即便是很经典的贝多芬啊，莫扎特啊这种东西，对，就所以常常在规划乐曲的时候，节目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思考到底我可以给听众什么样不同，让他们接受度高，然后他们能够很容易马上就上手，听得懂 上耳的，嗯，然后很乐意去听，觉得，欸，这真的好听，欸，愿意去分享，欸，我觉得这才是你真的音乐流通的这个能量，嗯，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即便像是乡土歌曲好了，老一辈他们唱的，欸，它就是一个能量，它就是一直会被哼出来。
对，
我也希望说我做的音乐有某种程度可以是这样，哦，所以我才觉得我想要用一些台湾的元素，慢慢找一些我觉得适合的作曲家，先为我们这个团做一些让人家觉得他是可以很被听得懂的音乐，
嗯，
对，然后再把他们这些很有巧思的一些想法放到他们自己的乐曲当中。
是，
对，
其实当然我们会讲说，有的时候会讲像进音乐厅这件事情啊，有些人会讲就是曲高和寡嘛。刚刚永航听到说这个，说让大家听得懂，其实这个听得懂也不是真的要大家去曲析曲解嘛，也
不
是，其实就真的纯粹就是你觉得好听的它就是好音乐，然后你觉得听起来让你是舒心，你觉得啊很 lay back 这样子，然后
甚至愿意分享，
对，然后
你真的愿意告诉人家，
是你能够告诉人家说，哎，我那天听到一个乐团还不错啊，那个他的一首歌什么什么，其实就跟大家听流行乐其实这些是同的，是一
样
的，音乐无远弗届嘛，就是一种沟通的语言，换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应该是永涵跟一乐团的成员们大家想要分享认识他们，然后去多多也认识到台湾作曲家他们的音乐。
对，没错，这是我的想法，一切的付出都觉得还是很开心，
嗯，没错，
就是很好。
永涵在美国的时候，因为也有做了非常多的演出，在美国的演出经验啊，跟后来回到台湾的这些演奏经验，你觉得有最大的一些差别不同的在哪里呢？
外国人应该就是说音乐其实就是他们生活真的很大的一部分，
对，
像是古典音乐、浪漫乐派等等，那就是他们好像就是他们家常便饭的，
因为就是他们的历史，
对，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生活。
所以其实，而且我在美国演奏很多很小型的不同的沙龙，小型类型的，嗯，所以你是跟观众很亲近，就是很接近的。
是，
那真的就是你一下到后台，大家就会你还在那边就是可能要拍照或者要收东西的时候，大家就是有老奶奶老公公就已经走过来，就说，哦，他们大家就因为他们的个性格也是他们都听得懂，他就会来跟你就是说哎，你刚刚吹的那哪一首怎样，哦，很熟悉，他这样的诠释他会跟你讲到诠释哦，嗯，就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哦，
对，他们真的懂得给你很多不同的想法，
是在那种我觉得是人文的教育养成上面因为截然不同，
对，
所以会塑造出说在音乐欣赏方面的一个状态，就是社会背景啊这种状态的不同就会产生出不一样观众文化这样子。
我曾经吹了一首就是长笛的独奏曲，它是匈牙利幻想曲，哦，那个作曲家 Doppler 他就是匈牙利幻想曲，他虽然是用幻想曲的方式，他也收集了一点点匈牙利的元素，就会刚好里面下面就有一个听众，年纪很大，他就是来自匈牙利的移民，他就说我真的听来听去我听不懂那个 Doppler 里面真的有写出我们匈牙利的 something， 非常的有趣，一个老奶奶他就是听了很入戏，
哦，
他就想说我到底听到哪里是有
就是哪里有匈牙利的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有趣，加上他们的性格是比较开朗，就是也比较很愿意分享，
是，
对，他就是比较不会像东方的听众比较吸收以后就比较不会，
对，我们会结束之后小家碧玉的跟合照拍照完拜拜，
对对，是纯欣赏这样子，
是，
那这老外他们就是真的很多想法跟建议给你这样子，
哦，
很直接的。
近几年我是觉得像90年代90年后的比较年轻非常之年轻的这一些孩子们呢，渐渐因为毕竟现在网络这些很发达啦，其实渐渐我觉得这种给的回馈啊反馈也是慢慢有在稍微比较开，
是有的，
这种反馈上面是有在慢慢变化当中，
嗯，
如果啊今天假如你可以拥有一项超能力，你会最想要拥有什么呢？
我想要拥有两样。
你想要
拥有两样？可能会那
么贪心啊，三样啦，
我甚至想到两样。我想要一个任意门。我觉得小叮当的任意门真的非常的好，
超能力，
就是，
欸，可是 是你自己可以
超能力，哦，
是超能力，
读心术吧。
你会想要有读心术？
有一点，欸，
你觉得现在比较困惑人相处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嗯，他表达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是他所想的，
哦，
而且其实常常即便他表示他所想你 get 可能不一样啊，
哦，对，大家的
对、啊、
又是一个诠释，
对，又是一种不同的诠释。那就会想要觉得有读心术是蛮好的，
有读心术蛮好，
对啊，你就不会，你就可以有很多面向，知道怎么跟这个人合作啊，或者怎么跟这个人打交道啊，学生家长啊要怎么样，对啊，或是学生啊，
然后妈妈你到底想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你教学生哦，对，想要读心术，有的时候你教学生，真的有的是很有反应的学生，有的是真的。哦、接纳你的东西啊，可是就很近很内向、
嗯、
我就很希望有读心术，
嗯，想要知道说他们到底懂了多少，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真的了解、
嗯、对，
的确会是蛮多人联想到说如果自己能够拥有这个超能力的话，会觉得读心术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对啊，你就会也会知道你要怎么应对，就是真实的做自己，真实的应对，
是
可是又可以照顾到他方真正的思考。
你有没有想过，假设说有了读心术，你会不会活得更辛苦？
会耶，
对吧？
对，
如果有了读心术，我刚刚
也不要哈。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哎，有读心术，
那你会想要什么？反问你
哦，我 OK， 我的话，如果有一项超能力可以拥有，可能会想要我有办法自动开关情感的这个能力。
嗯，
就我的所有的感知，情感这一块的感知，等于说在我不想要有感情的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关掉，然后我希望这个感情是可以是很澎湃的时候，我还可以把它调强，这样子有一个
不同的
mode， 对对对，可以去调它，然后是身体内建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力，
而且很快，不要就是
对、嗯、对，如果有的话。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当然也要问一下，因为毕竟永涵就是音乐人，那音乐人永涵刚刚也讲到说，虽然像乐团啊的作品比较偏向是跨界啊或是 jazz 这一类的歌曲，但是平常永涵自己在听喜欢的歌，哇，我看到这个歌单，嗯，蛮不一样的耶。永涵平常听歌是什么时候？
平常听歌就是搭车的时候，
嗯，
对，我蛮长时间都是在做交通工具，要么自己开车、oh. 不然就是在搭交通工具往返，这样子我就是这时间会听一些歌。
是，那我们今天呢推荐给大家的永涵的私藏歌单第一首呢就是 Norah Jones， 大家还应该不陌生这一位。
那我觉得我私藏这会不会根本是谁啊？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啊、
欸、如果听名字不知道是谁的话没关系，大家请麻烦点一下我们的连结，马上连到 YouTube 或是 Spotify，听到他的歌就一定会听过，歌是一定有听过，也许人可能对不大在一起，但是歌是一定有听过。那 Norah Jones 呢，他是来自美国的算是全能型的创作歌手，钢琴弹得也好，嗓音之好的，加上他自己又会创作，曲风变化蛮大的。永涵推荐给大家，你最喜欢的是他的这一张专辑？
对，我挑的都是以专辑为核心，可能现在刚好都是有数位了，所以大家 听歌可能不会以专辑为主要的，就会跳来跳去嘛。可是以前我那个年代都是一张张专辑一定要从头听到尾的，就是很喜欢这张专辑，它其实痛调都还蛮类似，整体听起来是非常舒服，然后加上他的嗓音很特别。
对，这一张专辑呢 Come Away With Me，
对，
其中像那个 Don't Know Why 这一首，他应该听会觉得非常耳熟能详，因为有的时候会在咖啡厅，
对，
他
是咖啡厅名曲，
对，
你并不会永远听到他，就永远不会翻白眼，
是是是，很耐听，
很耐听，
而且就耳熟能详，那可能听到大家才会就是联想到啊，原来这一首是 Norah Jones 唱的。刚刚提到说他自己就是非常全能型的这样创作歌手，所以是美国非常非常知名，到现在也还是都很脍炙人口。
对，
再来这一位是之前节目里面呢也有别的座上宾也有推荐过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Alicia Keys 的专辑 Songs in A Minor。
A Minor 那时候我听到觉得非常的赞叹，大学的时候我听到这张专辑，那时候也是他发行的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嘛，
2001年的时候发行这张专辑，
然后我听到我就觉得哇，这个流行西洋流行这样子嗓音非常的具备爆发力，
嗯，
然后他也是弹钢琴的人，大学的时候当然就是很专注于古典音乐，继续在那边练习嘛，所以他那时候他的专辑的主打歌就是一开始就是会用那个贝多芬的月光
啊，
对，我觉得哇塞，可以鸳鸯都哦，以前比较保守啦，都大家比较不知道说哦，这样 流行音乐又跟着古典音乐兜起来那么能兜哦，就觉得哇好酷哦，然后我就想买来听听看，就整张觉得哇他整个嗓音很浑厚，很多不同的音色层次的变化，所以我就也蛮喜欢这张专辑。
所以是因为贝多芬的月光的开头所以引起你的注意力，
我就觉得哇这个可以这样子兜，对，就觉得很哎。
所以两位呢都是来自美国的歌手，接下来国内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陈绮贞，永涵呢非常推荐他的两张专辑，一个是2002年发行的吉他手，
对，
然后还有一张是2005年发行的专辑华丽的冒险。
吉他手也是整张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啦，就很小品的感觉，是他以前比较早期
比较清新小清新的时候，
对，可是我就很喜欢那种你很专注在这个创作的那种手把手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感觉然后很平均整个
华丽的冒险这一张专辑，它其实就比较强调是贴近我们的生活啊，还有谈谈我们的旅行嘛，生活中也包含了
各种的情感，
对，各种的
就比较变化比较多了，对，整个情绪上面，
对，层次上面还蛮丰富的那我刚好最近啊，我最近通勤的路上，我最近还蛮常在听陈绮贞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沙发海，
哦，沙发海也很好听啊
对，刚好
其实他我都一直在 follow 啦，我其实就是很喜欢他的创作，哦，我也觉得他的创作也是真的一直创作人嘛，你在创作的过程年岁不一样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音乐风格或是什么想尝试的，或者是你经历的生活，
是，
对啊，
真的
创作的人，
对啊，讲到创作人现在致力于在意义乐团的这一块去不管推广乐团也好啊，还有带来更多的新作品，那你自己后面你有想过说想要委托创作长笛的独奏吗？
长笛的独奏或许吧，
或许，
对，我也有可能我就自己写
哦，
对啊，
对，你刚刚有
想不一定要委创了啦，对啊，就因为乐团的面向毕竟声部比较多嘛，
是，
那如果长笛我可能就可以试试看，自己
试试看，对不
对，
儿歌大会串
也可以啊，就是看你怎么串啊
突然想到毕竟就是近几年蛮多年你等于就是真的比较致力在室内乐的这样的形式，
而且我想要新的曲目，我想要来自
各方啊，
对，各
种各
方新的东西，
是。陈绮贞完之后呢再来就是魏如萱，
歌后前一届的了，
对，在2019年发行很新的一张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这一张专辑，魏如萱我觉得她的走那种比较爆发力真假音的转换上面我觉得蛮
巧妙啦，就是
蛮巧妙，
你听到她唱歌就是觉得她的咬字很特殊，然后她的音响效果呈现，可能是那种雾状蒙蒙的，可是又有一些具体核心思维一直在从头穿梭到最后这样的感觉，
是，我就
会很觉得很有戏剧感，
没错，
这是我的感觉。
魏如萱她的歌声会给我很有空间感，很像会从2D 再变成 3D 甚至有 4D 的这种感受，
所以听她唱也觉得很过瘾，
所以刚好就是等于你就还蛮喜欢她的这一张新的这张专辑。最后呢刚好也是意义乐团最近的新作品里面其中的一位作曲家委托创作的作曲家陈涵章，
对，
欸，很新耶，欸，非常新，
很新，
是在2021年去年年底发行数位嘛，
数位，对，
然后今年的七月才刚发行实体专辑，
对，
这张专辑超特别是因为它是爵士圣乐，
圣乐，
可是爵士去诠释圣乐这一类型的音乐啊就是和谐，就相对其实就是很好听很悦耳，然后你会觉得达到身心灵平衡的感受，就是它是一种就是在音乐它的和声堆叠上面的一个特色的关系，用爵士的技法重新诠释圣乐的时候我有吓到，欸，觉得很不一样，
觉得有一种登天的感觉，被好像捷克的豌豆从下面从地上一直爬爬爬到天堂的感觉，
对，
就是非常的澎湃，哦，很满。
这张专辑的名称很可爱，它是 Whispering to God，给老天爷的悄悄话，
对呀，啊，
里面收录的曲目像永涵是推荐说直接一整张听完，
对，因为我就是还是很喜欢把整个东西听完，因为我觉得不管你在做专辑的人一定他们有，尤其因为我推荐的通常我喜欢的啦，
哦，
都是创作的，
是
自己是创作的
原创作品，
对，自己是表演者但他创作整个 的整个专辑几乎啦，只有魏如萱好像那张比较不是，
嗯，
对，
嗯、
那
其他都是
总是会有一些别人可以会一起加入嘛，
对，
那他一定有他从头到尾的核心理念，我觉得听完整张专辑是你可以了解一个乐手他的整个、嗯。在那几年的状态、
嗯、
或者是他的经历吧，
是可以去认识这个音乐人、嗯、
然后刚好也是蛮符合自己那些音乐也蛮符合自己的那种情境或者是喜欢的痛调、
哦、
对啊，就觉得、嗯、其实有各类型的、啊、就是不同的
各类型。那像陈涵章的这张专辑呢，泡泡自己是特爱，听下来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同名专辑的这一首同名歌曲《给老天爷的悄悄话》。这一首就在前奏的时候，因为就像泡泡自己也讲嘛，我在唱片公司的话，其实我很容易，因为我们每天要听的歌曲量真的太大了，所以我很常都是会以前奏到入他开始主奏进来没有多久，会先判断说哎，这首歌到底行不行，以那种市场度去考量。这一首给老天爷的悄悄话，他前奏那时候一听哎，就是会是抓住你目光的那种感觉，所以非常的好听。这一次陈涵章也有替一乐团创作了新的作品，风格比较像是
就是 jazz，
算是 old jazz 还是
比较现代的，
嗯，
对，
现代风格的
比较一种。速度上面其实听起来是很 laid back、
哦、
然后很流畅，好像是水的感觉，
流动性
很
高，
流动，对，流动性很高、
哦、
对，
这一张专辑，因为他这张专辑也是他的算在台湾的首发专辑，听众朋友们可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分享、嗯、非常开心可以邀请永涵来到就客泡一下，跟大家聊聊关于很多在他自己非常专业音乐领域这一块上面的热情跟爱好。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呢能够多多支持，可以搜寻一下意义乐团或是 Hue Ensemble， Hue 是 H-U-E Hue Ensemble， 对，它的意思就是意义乐团，意义闪闪发光，
闪闪发光，各种不同的光泽在一起组成的。
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也希望呢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朋友们，如果还没有追踪 Jukebox 的 IG 可以点一下追踪，那也期待我们下集见咯。谢谢永涵，
谢谢泡泡，
拜拜
拜拜。